记在圣经中有独特的地位，它也是摩西五经的集大成。书中记载了摩西对新一代以色列民再一次讲述独一的神与他们所立的约。他反复强调，对神专一的爱和尊崇是守约并蒙福的关键，又教导他们在神所应许的土地上当如何生活。弟兄姊妹，你愿意做一个专一爱神、尊崇神并蒙神赐福的人吗？请听周同培牧师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生命记》研读。
各位听众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您好，我是周同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时间。今天我们是讲解《生命记》。在上一次我们读完了第21章，那么在前面一次一次所讲解的律例典章诫命之内呢，还可以找到相当多的关联。摩西讲的话呢，是有很多的起承转合，转过来也是非常自然的。好比在20章里面讲到征战得胜以后呢，可以把妇女孩子掳掠来，那么在21章里面呢，就讲到收纳这些被掳的女子作为妻子的一些条例。从22章以后，很多很多是零零碎碎的条例，我们呢就不能归类，不好仔细的分。那么我们一段段看呢，希望对大家记忆上面呢有一些帮助，因为我们懂的时候呢记起来就容易，但是呢如果你想不起来这些条例大概是在哪一章的时候呢，多半在22章里面提到的。到最后30节以后呢，才开始再一次讲到婚配的事情，又好像跟前面有点关系。所以这些很多零零碎碎的条例呢，从13节以后到30节呢，都是好像跟婚姻有关系的。前面呢，从1节到12节呢，我们只能说这是杂例。好，那我们现在看看呢，这个零零碎碎的条例怎么说法。第22章1节、2节说，你若看见弟兄的牛或羊失迷了路，不可扬为不见，总要把它牵回来交给你的弟兄。你弟兄若离你远，或者你不认识他，就牵到你家去，留在你那里，等你弟兄来寻找，就还给他。这是很有意思的。这个呢，在以色列人中间呢，有一种互相帮助看管的责任。因为前面讲的不可偷盗，有一个人讲个笑话呢，说我没有偷牛啊，我只是牵了一条绳子，那么没想到绳子后面就跟着牛来。其实呢，这个绳子是绑牛的绳子，他的确没有偷牛，他只是偷了一个绳子，但是绳子的另一端有牛，牛就跟过来了。那么这个呢是笑话，而且呢我们知道是推脱责任的。不仅这样，反过来讲，以色列的百姓呢还有一个责任，是要看管弟兄所失去的牛羊。所以这里你看见要看管弟兄所失去的牛羊。所以这里他说，你若看见弟兄的牛，后面又说呢，你若不认识你的弟兄，换句话说呢，任何的牛跟羊只要是在以色列警戒之内呢，你就应当假设这是别人养的走迷了路的。所以呢他说，或牛或羊失迷了路，不可扬为不见。当然如果你扬为不见，对你没有什么损失，可能呢这个牛羊就会被野兽所吃了。这个迷路的牛迷路的羊呢，是会被田野的走兽把它吃了，野狗也会把羊吃掉，这是可能的事情。所以说呢，不可扬为不见，要有一种积极的帮助你弟兄的态度，总要把它牵回来交给你的弟兄。如果你认识这是谁的羊谁的牛，你就把它牵回来交给他。但是你弟兄若离你太远，你知道是谁的羊，可是路太远了，或是你不认识他，就要牵到你家去，留在你那里，等你弟兄来寻找，就还给他。那么这里呢，头一件我想起来的，就是主耶稣基督呢寻找迷失的羊，在哪里找的呢？当然如果在弟兄家里找的是容易的，如果在田野里面走失了呢，就可能要翻山越岭在各处去寻找。那么我们也想起旧约里面有一个例子，在撒母耳记里面记载，扫罗他的父亲基士丢了几头驴，这个迷失的驴呢虽然不是牛羊呢，也是同样的条例。那么扫罗就奉他父亲的命令呢，到处去找。怎么找呢？当然会找人来问呢，哎，你有没有看见我们家丢的几头驴呢，是怎么样情形，跑到哪里去了。他就一路追了去，因为以色列百姓中有这个条例呢，所以寻找牛羊寻找迷失的羊呢， 不是一件无路可寻的事情。那么这里呢，我们就可以想到迷路的羊，迷失的羊，路加福音十五章讲主耶稣基督怎样寻找迷羊。这个条例呢，叫我们想起主耶稣基督对于他的每一个失落的羊都是一样的照顾。今天呢，我们作为牧者，如果帮助神的儿女呢，也应当有这样一种态度。并且呢，我用比较大胆的比方的话，假如有某个弟兄本来在哪里聚会的，今天呢才因为在那里遭遇一件事情跑到你教会里面来了，你呢不可扬威不见，你要照顾他。但是若是他原来教会的弟兄怎么来找他，跟他和好了，或他回去呢，当然你也不要拦住他，因为这本来不是你的羊，是你弟兄的羊。这里呢，我讲这个例子呢，是要带进弟兄姊妹中间一种和睦的态度，并且呢在教会跟教会中间呢彼此帮助。所以这个条例的应用呢，它的精神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不可以扬威不见，也不可以说是据为己有，因为这是偷窃的行为，等到你弟兄来寻找就还给他。当然如果牛羊是别的弟兄的，你要替他保留的还给他。第三节第四节说，你的弟兄无论失落什么，或是驴或是衣服，你若遇见都要这样行，不可扬威不见。你若看见弟兄的牛或驴跌倒在路上，不可扬威不见，总要帮助他拉起来。神所顾念的呢，不仅是牛羊的问题，是顾念弟兄中间的感情，弟兄中间彼此的支援扶持。这里如果应用在属灵的路上，若是我的弟兄跌倒，我的教会里面或者别的教会弟兄跌倒，你不可扬威不见，要帮助他扶他起来。我们说了，在教会里有很多彼此伤害以致跌倒的事情，这个时候作为真正的基督徒，真正神的儿女呢，一定要帮助对方站起来，把这个倒下的牛跟羊呢要想办法扶起来。那么有些时候驴子若是背负重物，主人给他太重的东西了，也可能他承受不住而倒下来，这个时候呢，当然要解脱他的捆绑才能够把驴子扶起来。这个当中呢又有很多的事情了。那么如果你把这个思想用在教会里面帮助神儿女站起来呢，你要思想怎么样把这些生命性的原则呢用在神儿女互相帮助的事情上面。所以这里说呢，不可扬威不见，你不可以说不理他啊，谁管他，他是别的教会的，跟我没关系，总要帮助他拉起来，这个牛驴啊跌倒了把他拉起来。好，第二个条例呢，讲妇女不可穿戴男子所穿戴的，男子也不可穿妇女的衣服，因为这样行都是耶和华与神所憎恶的。那么在今天这个时代中间呢，男女反穿衣服的多得很，而且呢很流行，男子穿戴的跟女人一样，女人所穿戴的跟男人一样，到了阴阳不分的地步。就说有这么笑话，走在前面的人从背后看看呢，真是窈窕美女，头发这么长，梳得漂漂亮亮的，还戴着耳环，穿的衣服呢很现代很摩登。等到你往前走超过他，回头一看呢，一脸胡子，原来是个男的。那这种情形呢，今天我们在社会中间看见很多很多，这个不是神所愿意的，因为这里一种性别上的错误，也是造成很多同性恋的原因。今天人在社会上面很多时候呢已经被扭曲了，男不像男，女不像女。所以当初神造人的时候很清楚，照着神的形象造男造女，男人应当有男人的样子，女人应当有女人的样子。所以在中国大同社会里面说，男有份女有归啊，这个男女之别是非常重要的。今天呢，圣经上面一再强调男女的分别，禁止同性恋，好比在罗马书第一章讲的男的与男的行可憎恶的事情，他们把女人顺性的用处啊变成逆性的用处。那么这些事情呢，的确是神所不接纳所不喜悦的。今天我们站在圣经的立场呢，男子女子应当有不同，就连穿戴也应当不一样，穿戴反了以后呢，对心理的影响会慢慢增加的。我就知道有一个我所认识的朋友，他在小时候呢，他的父母因为没有女儿，就把他当女儿来打扮，到了最后呢，这个男人呢果然是扭扭捏捏像个女人的样子，最后呢他死在艾滋病。这些事情都是很现实的，男子穿戴妇女的衣服或者反过来都是有问题的。第六节第七节说，你若路上遇见鸟窝，或者树上，或者地上里头有雏或有蛋，母鸟伏在雏上或者蛋上，你不可连母带雏一并取去，总要放母，只可取雏，这样你就可以享福，日子得以长久。当然如果鸟做窝呢里面有蛋，你可以取来，但是不要把母一起杀了，因为你知道神造鸟类是很有意思的。 当他在孵蛋的时候不会再一次的生育，当他在有小鸟的时候呢，他就不会再有交配的事情。但是如果你把他的雏拿去以后呢，他自己生理上的变化使他在适当的季节还可以交配，还可以生养，这是神造动物的不一样的地方。如果你取了蛋取了雏，让母鸟公鸟能够走呢，还可以生养众多，这是很简单的条理。但是呢，神知道一切事情，使他所造的一切东西呢能够发展的好。那么第八节，你若建造房屋，要在房上的四围安栏杆，免得有人从房上掉下来，流血的罪就归于你家。这里呢就看见责任的问题。圣经里面对于责任是相当强的一种观念，你造房子可以，但是如果你的房子造成公共危害，你就有责任了。今天很多先进的国家法律都保护一般的人，对于屋主产业的主人，他有责任顾到他的周围的安全，免得呢人无辜流血。第九节到十一节，不可把两样种子种在你的葡萄园里，免得你撒种所结的和葡萄园的果子都要充公。不可并用牛驴耕地，不可穿羊毛细麻两样掺杂料做的衣服。这里呢讲到的是不可掺杂的原则。为什么这样子呢？有些事情我们懂得一些道理，有些呢我们就不懂得是什么道理。好比这里所讲，不可把两样种子种在你的葡萄园里，当然我们如果从作物学的这个立场来看呢，当然是表示保持品种的纯粹。但是呢，可能在很多的事情上面呢，神不愿意看见这个交杂的情形。他说呢，免得你撒种所结的和葡萄园的果子都要充公。葡萄园的果子是葡萄，但是呢，如果里面种了其他的果类呢，两样掺杂的话，圣经上说要充公。怎么充公法我们不清楚，但是呢，可能从私有财产的制度来讲，我们会说你管不着。但是呢，从神的角度来看呢，没有一样是私有的财产，葡萄园就应当有葡萄园的果子。如果你再种上其他的东西呢，就不能够算是很纯粹。所以这里可能还是跟献祭的事情有关系。底下讲的呢，他说不可并用牛驴耕地，就是牛跟驴不配合，这个情形我们很了解的。那么以后在新约发展呢，就说不可同父一轭，信和不信呢不可同父一轭，意思就是说牛跟驴的步伐是不一样的，牛跟驴负载的重量也是不一样的。不公平的情形之下呢，牛跟驴一起耕地会闯祸的，或者是牛在往前走的时候驴很倔强，那么或者是反过来都有可能性。这些情形呢就造成在耕种上的困难。所以在这里呢特别讲到牛驴并耕的时候呢，叫我们想到在新约里面主说信与不信不可同父一轭。至于信与不信不可同父一轭指的什么来说的，是指的信主的人和不信主的人不可以结婚，是不是指这个事情？当然很多人窄义的做这个解释。那么也有些人呢说信与不信不可同父一轭呢，就是在一起做生意呢也会有问题。同样羊毛细麻两样掺杂在一起呢，这个两样不同的织料所纺的衣服呢可能污染的情形不一样，所以两样呢都会带坏的。这是我们所想得到的一点原因。这也是讲到一些属灵意义的时候呢，讲到基督徒信的人和不信的人在一起是有很多问题出来的。第十二节，你要在所披的外衣上四围做坠子，这个是一个附带的条例，很简单的条例，外衣要有坠子。这些从第一节到十二节呢，很多零零碎碎的一下也记不住，但是我们讲过一遍以后呢，也许你增加一些印象，以后查起来可以方便一点。那么底下从十三节到三十节是讲婚姻的问题了。好，第十三节到第十五节说，人若娶妻与他同房之后恨恶他，信口说他，将丑名加在他身上，说我娶了这女子与他同房，见他没有贞洁的凭据，女子的父母就要把女子贞洁的凭据拿出来带到本城门长老那里。这个事情呢蛮有意思的，也蛮复杂的。换句话说呢，这个女子同房之后呢，贞洁的凭据啊要保留起来，这个是很特别的事情。为什么呢？就防止人呢娶妻之后与他同房之后恨恶他，信口雌黄，把一个不贞洁的罪名呢加在他的身上。其实呢是恨恶他，希望能够把他休了，要先造成口实。所以你看见这个人的败坏，并且所谓爱情呢是不可靠的，人凭着私欲情欲做事呢是有这些问题出来的。所以叫我们就想起夫妻中间感情的维护，我常常说呢，等到结婚之后要加以的栽培。今天我们讲究自由恋爱，不像从前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甚至在结婚以前没有什么交往。 那么从前是这样做，现在呢多半讲究自由恋爱。好了，你经过长时间的追求恋爱之后呢，你们决定要结婚了，但是结过婚之后呢，反而对这个婚姻不那么爱惜。怎么讲呢？个人做个人事情，个人过个人生活，没有去迁就对方，去取悦于对方，所以这个感情的维持呢就很难，因此会有变心的情形。那么这里说同房之后恨恶他多久之后再改变呢，我们不晓得，信口说呢将丑名加在他的身上。所以呢这个贞洁的凭据呢，女子的父母保留了以后呢，要拿出来到本城门的长老那里。第十六节到十七节，女子的父亲要对长老说，我将我的女儿给这人为妻，他恨恶他，信口说他，说我见你的女儿没有贞洁的凭据，其实这就是我女儿贞洁的凭据。父母就把那布铺在本城的长老面前，换句话说呢，可能这个布就是床单。这些事情我想旧约已经讲得很清楚，这个字句讲得很清楚，不能够用更明显的话说明，我想看的时候大家也都没有问题的，都懂得的意思。那么这里怎么办呢？十八节十九节说，本城的长老要拿住那人惩治他，并要罚他100舍克的银子给女子的父亲，因为他将丑名加在以色列一个处女身上，女子仍做他的妻，终身不可休他。这个事情呢就是保护贞洁的女子，因为我想在旧约的时候这个贞洁的问题是非常严重的。那么贞洁的问题呢，当然就说到洁净的种类，我们讲到不可在婚姻上面有掺杂的事情，所以这个呢就表明说神的心意在以色列百姓身上是非常注意品质的问题，生命的品质，贞洁的问题。那么在新约里面保罗也说到，我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许配给基督，但是呢我们的心归向于邪，因此不是真正贞洁的童女，好像离开了单独爱耶稣的这个条件。所以这里呢，一个正常的婚姻夫妻中间的关系，像在以弗所书第五章所说的，丈夫爱妻子，妻子呢顺服丈夫，所以这个婚姻的关系呢需要加以的慢慢的维持，使他们在神面前呢越来越深入的彼此相爱。那么这里的情形呢出了问题之后呢，长老要起来做见证，你不可以这样对你的妻子，好像干涉到家庭问题的处理的方法。那么主要的问题呢，实在是要他继续爱妻子，所以这里呢除了惩治他之外呢，怎么惩治不晓得，或者是杖责他，或者是打板子，我们不清楚。那么惩治之后呢，还要罚他100舍克的银子，理由呢是因为他用羞辱的话呢说到以色列一个女子身上，把丑名加在他的身上。那么经过这些惩罚之后呢，有一个附带的更加坚定这个婚约的呢，女子仍要做他的妻，终身不可休他。当然我们可以想象这个家庭中间，如果这个男子不悔改呢，会有相当大的问题的。在旧约的时候只能在外面处理的这个条例，不能够在里面让他是不是从心里发出爱的感动来对待他的妻子，这我们不晓得了。二十节二十一节说，但这事若是真的，女子没有贞洁的凭据，就要将女子带到他父家门口，本城的人要用石头将他打死，因为他在父家行了淫乱，在以色列中做的丑事，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所以这里呢，我们对于当时的社会呢，好像对于女子的责任比较看得重，因为贞洁的问题最后在于女子，这也是女子能够做主的事情。因为谁跟她行这些奸淫的事情，女子若是不说呢，别人没法知道。如果他们双方当事人不承认的，这个贞洁的凭据是没有了，但是她跟谁做的这个丑事呢，除非他们自己说出来，否则是很难调查的，很多时候没有证据的。所以这些问题呢，只有处理女子，男子就不好处理。那我们看见约翰福音第八章呢，也是这样的问题，一个正在行淫的妇女呢，当时呢连这个男子也没有把她捉住，只有把这个女子带来，众人要拿石头打她。当然我们知道约翰福音第八章耶稣的处理的方法，这个不是我们这里重点，只是我们看见呢当时的背景好像把一个比较难担的担子呢放在女子的身上，其实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因为如果捉不住这个男子，或者男子赖掉呢，就很难处理。所以这里呢把这个责任加重的放在女子身上，也叫她知道说，她如果不在合法的婚姻之内，在这个婚姻之外做这个丑事呢，她得不到保护的。这样子当然也可以间接的扼阻了男子要犯罪的事情。当然我们知道今天在这个社会中间呢，有很多是有性攻击倾向的男子，这个问题呢是比较严重的。在当时呢，可能众人的道德标准比较高一点，所以呢男子要行性攻击的事情呢，可能会有更多的人制止他。只要女子坚定， 不给任何的地位呢，可能在当时还防止得住，现在如何我们就很难讲了。那么当然在22节也说到行奸淫的事情，若遇见人与有丈夫的妇人行淫，就要将奸夫淫妇一并致死，这样就把那恶从以色列中间除掉。刚才我说了约翰福音第八章讲的情形，只是行淫的妇人没有看见跟他一起行淫的男子在哪里，这个可能当时在法利赛人中间呢，有一种假冒盗学的这个味道，妇女抓住了，男子跑掉了，跑掉怎么样呢，就没有再追究。怎么叫行淫说被捉拿的人呢，应当两个人都一起抓住，在当时奸夫淫妇一并除掉，因为与有丈夫的妇人行淫，这两方面都有罪的。第23节、24节，若有处女已经许配丈夫，有人在城里遇见他与他行淫，你们就要把这二人带到本城门用石头打死。女子是因为虽在城里却没有喊叫，男子是因为玷污别人的妻，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不仅是已经有婚约有婚姻行为的夫妻，就是已经许配了，他的名字已经是挂在夫家的了。所以我们知道以色列百姓中间的这个婚配的事情常常是一年之内，就是已经许配了之后呢，一年之内男子要来娶女子，什么时候来娶不晓得的，因为要看他准备的情形，可能准备好了以后呢，他就会来娶。所以这个女子呢，也应当有一种期盼婚姻的心态，大概有一年长的时间。其实这是好的，因为未婚夫妻呢，期待婚姻的发生呢，会增加感情。如果大家都很盼望这个婚姻能够成就的话呢，是一种预备好的态度，丈夫呢就预备怎么样娶妻子，妻子也预备要嫁给丈夫，因此他们心里面已经有所归属了。在这种状态之下呢，这个处女已经许配了丈夫，有人在城里遇见他，在城里不是在城外，竟然与他行淫，换句话说这个处女呢就没有办法推脱她的责任，可能她自己愿意的，这个呢就表示她对要结婚的她的丈夫呢已经不忠诚了。这女子为什么要用石头打死呢？因为虽在城里却没有喊叫，喊叫起来的时候会有人来帮助她，她在城里面明明一喊叫别人听得见的，她却容让这个事情发生，所以她也有责任。这个条例是根据这个原则。那么女子是为什么不喊叫呢？她当然心不对，可是男子呢因为玷污了别人妻，所以这两个人都要用石头打死。25节到27节，若有男子在田野遇见已经许配人的女子，强与她行淫，只要将那男子致死，但不可办女子，他本没有该死的罪，这事就类乎人起来攻击邻舍将他杀了一样。因为男子是在田野遇见那已经许配人的女子，女子喊叫并无人救他，所以在田野的时候呢，责任就只有在男子的身上，因为女子喊叫却没有人来帮助他。当然这里你要找法律的漏洞呢，如果这个女子诚心是要到田野去与这个男子幽会苟合，这个事情你就抓不住了。所以这些情形呢，条例归条例，我们知道它的精神跟用意，但在应用的时候呢，还是在乎人的存心问题。这里讲的情形呢，我相信也是很合理的。这个女子受到攻击，男子强于她行淫，她已经抵抗喊叫，但是却没有人帮助她，这个女子力气弱呢就没有办法，而且这个奸淫的事情呢发生了就发生了，你也没有办法，不能够把这事情再除掉的，这是不可能的事情。第28节、29节，若是男子遇见没有许配人的处女，抓住他与他行淫，被人看见，这男子就要拿50舍克的银子给女子的父亲，因他玷污了这女子，就要娶她为妻，终身不可休她。这个呢，对于婚约、对于贞洁的关系、对于这个夫妻关系的事实呢，看法是这样：如果你是强迫他与他行奸淫，那么就是真正要娶她为妻了。这个时候若是被人看见呢，你就不仅罚50舍克的银子，而且娶她之后呢，终身就不可休她，这也是对女子一种保护，免得呢，女子受了欺负而没有任何适当的处理。可能这女子被玷辱之后呢，没有人要再娶她，所以她在以色列中间呢就有了丑名啊。那么这个50舍克的银子不仅是遮羞费，并且保证呢她要跟这个男子结婚成为夫妻，而且终身呢就不可以休她。这个呢实在是对于以色列中间这个女子的保护。因为在当时社会情形习俗之下呢，女子仍然是弱者，所以在男女的关系上面有这些条例给女子的保护。那么我已经说过了，若是女子呢是行邪淫，她有这样的心要起来勾引男人到田野去，这些事情你防也防不住，这个呢也不是律法所能保护的范围。好，最后一节30节，人不可娶继母为妻， 不可掀开他父亲的衣襟。这句话的意思呢，就表示呢，娶他父亲的继室，或者说父亲的另外的妻子，继母，这个事情我们不需要解释了。那么这个条例呢，在路德记里面到底什么意思就不晓得了，因为当路德受拿俄米的指示去躺在波阿斯脚底下的时候呢，他就说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衣襟一遮开的时候呢，当然就表示婚姻的事实，这是一个旧约里面非常含蓄的说法，掀开他的衣襟。可能路德当时在合场上面并没有发生这个事实，可是用这个话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呢，就是表明了要娶她为妻的这个意愿。从这里我们了解到，这两句放在一起的话，人不可娶继母为妻，不可掀开他父亲的衣襟，从这里呢有这样的了解跟这样的解释。不过在这里讲到不可娶继母为妻的时候，可能在以色列人中间，这个男子所娶的田房继室跟儿子年龄很接近，难免也会有一种靠近的关系，常常在一起呢就侧松了藩篱，产生感情。所以这里有律法的条例禁止人娶继母为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么到这里呢，22章整章我们算是读完了。除了从13节一直到30节，这里讲到婚姻的关系，讲到贞洁的关系，讲到男女中间关系这些事情呢，比较好像有一个主题之外呢，我相信弟兄姊妹们，我们大家读生命记都会有这个难处啊，觉得它好像很零碎。那么圣经本身中文加上题目也说呢，因守之数例，因此叫我们不太容易记住。我们真的有这些困难，那么怎么办呢？尽量把它连在一起，这是一个办法。所以从这张圣经的分量来讲呢，讲的是婚姻中间贞洁的问题，分量相当的多，其他的呢只好呢一点一点的零零碎碎的把它记出来。这也是我们在做大纲的时候呢所发现一个难处。不过我希望弟兄姊妹们不要因此呢就放弃了。如果我们从单纯贞洁这个角度来看呢，或许第5节也有点道理，男子女子衣服呢不要乱穿，因为这是一种混乱。并且呢第9节、第10节、第11节也可以讲到混乱的问题，好像都跟混乱有点关系。那么你这样说呢，就大概可以记住22章条例呢多半讲不要混乱。既然大部分的经文都把它放在不可以混乱，尤其是婚姻事情上面不可以混乱呢，可能就比较好记一点了。这是我呢给大家想出一个办法，希望大家对于读圣经呢都有兴趣，而且呢尽量的容易记住。至少呢讲到混乱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就想，哎，大概在22章，因为22章讲了很多都是禁止混乱的条例。好，今天呢我们讲解生命记22章就到这里为止了。非常谢谢您的收听，我们在这里讲解生命记虽然是旧约律法，但是有很多新约可以应用的，并且我们明白旧约律法呢对于整个圣经的了解有很大的帮助。那么说到这里呢，我想我要再提醒弟兄姊妹们，希望您来信跟我们索取讲义。那么这个讲义呢，我相信会帮助您在整个的了解上面呢会加深很多。虽然现在讲的已经差不多2/3的课程了，但是呢如果您写信来索取呢，我相信你收到的时候回头看一看的话呢，对你有很多的帮助。再一次我谢谢您收听生命记的讲解，我是你们的讲员周同学，再见。